喷嚏喷嚏喷嚏喷嚏，欢迎来到喷嚏。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韩夏想做一件跟往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事儿，就是我们为对方准备了一些直击心灵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我们思考一下，你这个直击心灵的答案是什么？
咱们好像从来没有玩过，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好像我们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玩这个游戏的年龄，
好像就一直在说真心话，
对，然后一直在冒险，
一直在冒险，对，然后但这次的这个真心话的这个程度啊，我觉得再往上加几个 level。
对，就绝对不能让对方好过。
对，没错。但是我跟你说，咱们要立一个规矩，就是你问的问题完了之后，我也有权利反问你。
行吧。
好吧。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新一轮的 J 沙溢真心话
大冒险时间。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好，那你先问吧。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直击心灵，然后我一直有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就你身边有很多很性感、很聪明、有魅力的女生，但是我就想说，如果就是黑子跟你身边的一位女性闺蜜好了，这个好代表各方面的好，然后也许有可能是像石头王一冰这样子，你会怎么办
？OK，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既然回答，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细节啊。他们两个人是好了背着我，然后被我发现了，还是他俩牵着手站在了我的面前，
当时
他俩真心相爱，
当时牵着手站在你的面前说我爱他，
就说我这一刻必须向竹子 confess，
对
对，
就太爱，
就太爱了，就必须要跟你离婚，然后跟他好，
对
吧，对，
然后把你一个人留在小院儿。
然后这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对。
天哪，这第一道问题真的太直击心灵了。我觉得如果这一刻真的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首先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好笑，真的，对，我可能会觉得说你们俩开玩笑了吧。我说干嘛呢，我说今天是不是愚人节啊。
但是他们俩就会说
We are falling in love，
就是我好爱黑子。
然后可能就其中黑子就要跪在我面前，就是让我原谅他，然后但他想跟
另外一个
女孩在一起。对，
然后当时他的中文说的也蛮好的，就是你培养的成果就全部拱手
被掠夺了。说实话啊，你是要听我的真心话吗？
当然了，我们今天这环节就叫真心话。
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立刻放弃。
嗯，
我觉得我有眼无珠。我怎么能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就是我会觉得我过去的所有的信任这个东西就全部轰塌了。然后那至于会不会做出愤怒的事情，就比如说啊，前段时间也有那个分手的事情上热搜，去把蛛丝马迹全部都亮出来当做一个证据，我对这个事儿我不会做。如果他们俩，我确定他们俩说的是真的，但那一刻就是你别把我扔到小院子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就这个家里的我什么什么我都不要。我一个人就现在可以走，我可能立刻就会先冲到机场去。对，我买一张机票，我去哪儿都行。对，我需要这个 time alone。然后我可能会立刻删掉这两个人的联系方式。从此以后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过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做法。
我现在有点害怕你反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你知道我跟胡子关系也还蛮好的，其实有时候还蛮聊得来的。就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在我家的地上发现了一根胡茬，但是从它的长度来判断，
并不是
黑子的胡茬，你把它默默的捡走，
回去做桥段，真的太粗俗了，我跟你说。
回去对比了胡子的这个胡茬，发现是他的。然后你只是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说你跟 Jessie 之间应该没什么吧， 然后胡子那一刻的眼神变了。
嗯，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像你这么能够当机立断的去给自己做一个行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还是你们俩的话，我可能会想雇私人侦探，
嗯，
然后但是又不舍得花那个钱，然后就
自己
来
做侦探，
然后我就戴上假发，拿上望远镜，我就把你们俩的罪证收集一个遍，
嗯，
然后到最后摆在你们俩面前，就是要一个感情上的赢。但是
如果你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你说对不起韩夏，我说我就是要准备跟黑子离婚了。我就是要跟虎子好，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男人。
那我觉得这个时刻我肯定会伤心欲绝，然后报复性的去跟黑子好。
就如果说黑子最后跟王一斌好了，我也只能去跟 Johnny 好了。就我去巴厘岛冲浪，
然后呢，王一斌
住在了我的房间里，穿着我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太无聊了，
真的太无聊了。
我跟你说，我问你的问题，
嗯，
真的是会是有深度的。
你来吧，
我真的跟你的，
我真的很期待，就是回答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开场让我觉得自己就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
嗯，我觉得如果没有听过我们喷嚏节目的人，真的会觉得咱们俩是两个无比粗俗的女人。
嗯、对、嗯，
所以说我这个第二个题目的调性啊，我稍微往里面拽一拽。
嗯、
但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很难回答。
嗯。
你有没有过一些时刻你在道德上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有过，就是我有过因为不喜欢什么人而去上网翻他的黑料，
嗯，
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
就比如说谁谁谁爆料，
嗯，然后我有去表面说不在乎这个人、
嗯、
但是偷偷的去看他的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我每次以前干完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开始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都干过的事情，
都共有的一件事情、
嗯、
但比如你看完这些关于他的黑料之后，你心里会好受一些吗、
嗯、就刚开始说实话，我就为什么说自己有的时候觉得没有道德感呢，是因为我看了这些别人对他的黑以后，我会开心，就是这个是那个道德感缺失的一个瞬间。但是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我在反复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不是拿着一个砸过我的东西然后再去砸别人吗？
嗯
嗯，
对，就如果有一天这个位置调换的时候，
对，
嗯，
就是我会怎么想。嗯，
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嗯、
其实爱和恨它有可能是一件事儿，你想过吗？因为我们往往恨一个人所花费的时间、
嗯、
能量还有精力跟我们爱一个人是一样的。爱和恨本身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关注。
嗯，
我对你好奇。
嗯，
我想知道别人怎么说你的、
嗯、
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或者我为什么喜欢你。
嗯，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逻辑是一样的。
你喜欢的是你想去追寻的东西，你讨厌的是你没有的东西吗？
嗯，有一方面可能是这样的、
嗯、
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己连逻辑都说不清楚的。
嗯
嗯，但是我们往往讨厌的这个人，他一定跟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很像的。
嗯，
或者说他身上一定有其实也吸引你的点在里面、
嗯、
所以你才会讨厌他。
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嗯、
你呢？
我有挺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坏人的，
败坏。
嗯，对，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可能在我处于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的时候、
嗯、
或者在我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心里会不由自主的轻看别人。
嗯，
当我自己反应到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挺不引以为傲的。
嗯，
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觉得轻视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有时候经常让我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我轻视的一个东西其实往往是我自己，我把这东西其实然后它投射到别人身上。
其实说句俗话、
嗯、
就是有点看怂人压不住火。
嗯，或者我觉得是欺软怕硬。
对。
就我觉得我一方面喜欢竞争，
嗯，
然后我一方面同情弱者，
嗯，
但是我又会去打压弱者。 而且你知道当我的那种竞争心理一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发狠。
举个例子，
我发狠其实我不太会去治别人，但是我会玩命的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儿。
嗯，但是有的时候那件事情对错也不一定，
对错不一定。
嗯
嗯
嗯，
就可能我纯粹是想去证明自己，打败别人，
嗯，
而去做这件事儿。
嗯，
这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哎，反正我挺瞧不上自己的。
嗯，我是觉得进取心跟虚荣心是真的两件非常非常不同的事情。现在我们却把这两个事情混淆在了一起，因为我们太快需要去得到一个结果。
嗯，没错。
嗯。
I'm the bad guy. Duh.
我觉得现在气氛稍微有点沉闷，也不是沉闷啊，就我们
有点严肃，
因为我们老是这么严肃。我们坐在这儿录音呢，我也经常能看到你的伴侣来来回回的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嗯，
其实是一个蛮温馨的一个场景，
嗯，
但是我又在思考说，如果我天天看着我的伴侣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有爱的情绪在里面，有的时候是极度的恨，
嗯，
然后呢我就想问说，你有没有一些，就要说真话，不要给我来那些冠冕堂皇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你的伴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有极度厌恶的情绪？
嗯，这个问题够 deep。
嗯
嗯，其实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个爱和恨啊它可能是一种情绪，没有，但是说真的，我就把话放这儿，
嗯，
我真不信哪对情侣在一起三年五年了，就没有一个瞬间是看对方不顺眼的，我不信，
嗯，
我就不信那种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五次以上的人，你知道吗？我就不信这件事儿，就是 at some point 你俩躺在床上，
嗯，
就是想睡觉，就是困，
嗯，
就是没啥好说的了，就是想闭眼睛，赶紧就是背靠背吧。
你不要跟我说心灵鸡汤，我只想知道具体的厌恶的瞬间是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外貌控，
嗯，你是，
我是，
嗯，
就是，
就你都喜欢那种，你喜欢的明星也是那种帅哥，
帅的。我，你说我很多过去的前男友也都是帅的，
嗯，
对，就最近这大概半年一年吧，
嗯，
对。然后那个黑子就是他长胖了，你知道吧？然后呢，
黑胖子，
对，是一个黑胖。然后呢，就是，
没有，你要求太高啊，
不是！
你见过真正的胖子是什么样？
你没有。哎，我跟你说，他真的不会听完会中文之后回来听这段吧？
嗯，
我反正我就先说了啊，
嗯，
他确实是脱了衣服之后，那个腰这块就是有一圈肉，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比如说洗澡前他脱了衣服的时候，
嗯，
我心里是有一点那种，哎呦，你怎么这样？就甚至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并肩躺在床上，然后可能要发生一些亲密的事情的时候，会强迫自己不要去看他的肚子。
嗯，
就我自己说出来，觉得自己挺无耻的。就但是那个瞬间，我是就是觉得就是还挺遗憾的。
嗯
嗯，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除了外貌之外呢？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表达欲很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话挺多的一个人，但是就是有时候话太多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人太碎叨了，
嗯，
你知道他声音又就是比较柔美，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很谴责我自己，啊
嗯，
但是他只要一碎叨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爸，就是他俩就这点真是一模一样的。你呢？
我好像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
嗯，
我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差点觉得自己要分手的事情，是当时我跟胡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喝了点酒，然后他可能喝的比较多，我没有喝多，就他就突然生气了，然后我们坐着一个小船要回到我们去住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突然在空中啊 了一下，然后我就吓了一下，然后我往后仰了一下，我的一对耳环就掉入水中，就我特别特别喜欢那对耳环。
你这真的是往后仰挺大一下的。
对，然后就是它就然后又有风，然后就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我就巨生气，然后我就想说他妈老子的珍珠耳环被弄掉了，然后我上来就一直不高兴，然后他又骑着那个摩托车带着我，然后路上的时候他就突然说我们来玩极品飞车吧，然后就把速度加到了将近八九十迈，
我突然觉得挺可爱的呀，
但是很危险，他当时是醉着的。
嗯，
他这个人就是平时很温和，但是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就让你觉得难以控制。
嗯，
他说我们来玩极品飞车，然后我就感觉自己要飘起来了，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害怕。
嗯，
我说你停车，然后开到一个路口我就必须要下车，我下去以后、
嗯、
然后他就开走了，然后把我放到了一个泰国的树林中，
真的吗？
然后我穿着一个高跟鞋在那个树林的小路里面，旁边都是青蛙，
他就飞走了，
他就飞走了，然后我当时心里想的是OK， 就是他一会儿会出车祸惨死，然后我就当时说那我得，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放下我的地方还有很远，我穿这个高跟鞋我觉得我走不回去、
嗯、
我就想说我要掉头回去开一个房给自己，然后打开钱包发现我也没带信用卡，嗯，我当时就觉得说老子要跟你分手，然后我就气鼓鼓的手里提着我高跟鞋，然后踩在乡间的小路上、
嗯、
然后当时我脑子里面就回想起来了我们一切的就是恋爱的瞬间什么什么的瞬间，然后我就一边走一边哭。
嗯，
就当时还有动物的叫声在远处传来，然后我发现我走了15分钟以后就发现远处一个摩托飞侠
又回来了，
然后他嘴里面竟然还这种瞬间还蛮多的了，但是当时我对他的恨真的是恨之入骨、
嗯、
你不知道我有多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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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love me and I know now No
我老觉得其实咱们好像年龄越来越大、
嗯、
有的时候却越来越 emotional、
嗯、
今年我们都有一些就是还蛮 emotional 的瞬间、
嗯、
但是有没有一个瞬间就是你觉得自己完全不行了，我现在就是一个 loser， 我就什么都干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
有、
嗯、
其实挺多的。
嗯，
我坦白来讲我觉得我今年干了好多超越我能力的事儿、
嗯、
但是我自己就是努着去干了。
嗯，
其实你知道我每次觉得我自己不行的时候都是我拿我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
嗯，
但你知道其实可能我跨界身份太多了。
嗯，
我拿我自己跟那种特别敬业的博主比、
嗯、
我就觉得我的这个产量是狗屁呀、啊。然后我把我自己跟那种特别专业的广告导演比的时候我觉得我拍的是狗屁呀、啊。
嗯，
然后我可能跟一个作家比的时候我看他写的小说我觉得说我说我热爱写作说了那么多年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其实、
嗯、
今年夏天的时候尤其可能有这种感觉，加上可能你自己对自己的不确定，然后会有还加上一些作为半公众人物网上有一些负面声音全部席卷来的时候、
嗯、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家里面就是哭了大概得有3天3夜，就觉得自己啥都不行、
嗯、
啥都干不成。
嗯，
对，现在想起来都挺记忆犹新的。
嗯，
然后包括我到现在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值得、
嗯、
或者就是 I don't deserve it。
嗯，我挺能理解你那个感觉的，就是虽然我可能没有你极端但是我会比较容易陷入一个比较低沉的情绪里，就不是说我怎么这么不行别人都比我好，我不太跟别人比，但是我会觉得说就什么做的都没有意义那种。然后我觉得今年蛮不好的一个瞬间就是也有点好笑，其实说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非常不好，什么都干不了， 我就在家看《甄嬛传》，因为我特别特别爱看《甄嬛传》，好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还是在看。
嗯
嗯，就已经看到说，就早上起来8点看到晚上12点，然后就一轮，因为有一个电视节目就一直在不停的播《甄嬛传》，
嗯，
而且我还会跟着人物哭啊什么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说自己特别没用。那个时候，就你现在沙发里面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皇上的脸一次一次一次的出现，但是我却无法从皇上的脸里面站起来。对，就因为你心情太不好，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又也只能是等着这个时间过去。
嗯
嗯，
说到这个疯狂的看电视剧，来回看，我这辈子也做过一回，
嗯，
但是就是年龄更小一些，就是我看那个第一版《流星花园》我当时太痴迷那个了，
嗯，
真的我大概也看了得有20遍。
真的吗？
对，
所以你现在才能把那些台词都说出来。
对，就是真的每一个人的台词我都如数家珍。
嗯，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可以来治愈你的连续剧。
我觉得听众朋友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是他们觉得还蛮就是相信的两个姐姐呢？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就是喜欢看《流星花园》跟《甄嬛传》，这跟你妈有什么区别？开始下一个问题吧。
嗯，下一个问题啊，我其实特别特别想知道，
嗯，
你知道很多女孩单身啊，
嗯，
比如像王佳怡这种的，她是因为要求高，
嗯，
你知道吗？
是，
她不会轻易妥协。
是，
我特想知道你过去有没有因为就是无聊谈过恋爱？
我真觉得太多了，就是因为你刚才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里面就像走马灯一样的，就是转，就是1、2、3、4、5、6、7。就是我说一个，就是我以前觉得很对不起人家，然后但是就是我记忆还挺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嗯，你必须得有一个哪儿的男朋友，这个才是酷的，你不能跟本校的人谈恋爱，你跟本校的人谈恋爱那不算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哼，我就有高二，
嗯，
我就要跟一个大学生谈恋爱，你们都没有跟大学生谈过恋爱，当时就觉得大学生是老头，
嗯，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嗯，
就是你上高中的时候，
嗯，
然后
就是大叔，管他们叫大叔你知道吗？
现在就想一想，
都是因为之前那韩剧，
对，叫那男的叫什么来着？
苏志燮
啊，朴，还是什么朴什么？
对，
对，就那男的，
嗯，你就找了一大叔。
然后当时我去看音乐节，然后随便在论坛 BBS，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你们还知道 BBS 是什么吗？
嗯，就反正就是 QQ 群吧，
就 QQ 群那种，
嗯，
然后就找了一个天津的什么学工科的一个男大学生，
嗯，
然后我们俩就看完演出以后就在一个那个朋友家里边，我就想说这个人符合我对于大学别的地方的男朋友的
所有要求
要求，但是就那个人就是也不帅也不丑，就是一个大学生，我看着他就是因为他有
一个大学生的身份
然后我就跟他好了。然后当时因为他说话就是不要说普通话，就是那种有点天津口音，
你学一个，
就是说
他怎么叫你，啊，
他就会比方说我说去这个地方怎么去，他会说打错去
但是他怎么叫你名字呀？韩夏，
韩夏，
韩夏，咱们打错去，
打错。然后当时他很用力的在说普通话，
嗯，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是嗯就发了疯魔，就是说我要去找我的男朋友，但是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嗯，
连就好像只拉了一下手吧，
嗯，
我就坐上了一辆去天津的大巴，
嗯，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我还穿了一条就是 当时我觉得很漂亮的裙子是我妈给我做的，
嗯，
然后还是那种泡泡袖那种，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整个人是一块大大泡泡糖那种，然后去了以后我觉得自己特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高中的公主，跟你这个大学生在一起在天津的街头然后跟他去了一个地方坐着，然后他刚开始就还挺紧张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来拥抱我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恶心，因为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他啊，
嗯，
我就是他只是一个就大学
学
生而已我就跑了，
嗯，
我就跑了，我就自己坐了他
跑回河北了，
对，我就自己跑回河北
马拉松
就
穿着泡泡衫，
然后我还记得他在后面说你走哪儿去
你那个时候就应该用保定话回一句会喝杯
你说什么河南
不知道
回起来然后结果他好像就觉得我对他的单方面的分手让他蛮没面子的，
嗯，
他就老给我们家打电话，
嗯，
然后当时好像是我爸接电话，他就说我早一点寒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爸就说寒假为什么有一个天津人招你，因为我爸也是那种，我爸很坏，我爸特别爱模仿别人，
嗯，
然后那个天津人招你，然后我就
你当时说我不认识他，
我就说打错了，
啊，
就当时有一些地方就是网友见面或者是网友网恋，
嗯，
要给对方打电话，但是长途电话很贵，
嗯，
然后就有一个地方叫话吧，
嗯，
然后我就去那个话吧，去话吧你要登记你的身份信息，然后我就登记了一个我特讨厌的女生的名字叫王晶，我还记得王晶有没有，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然后把电话给挂了。嗯，
就是因为无聊谈的恋爱。
对，是我的天津男朋友。
但是你在这儿给我们天津的听众朋友道个歉。我们天津口音怎么惹你了？
我觉得天津口音特别特别好，然后只是因为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学生好像并不是要说天津话。
就因为太有喜感了，
对，就是太好，
嗯，
就太好玩了，天津人说话
太好玩了，
嗯，
其实说实话啊，其实我真正的初恋，啊，
嗯，
我真正的初恋呢
你为什么哭了呀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班啊，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闺蜜，男闺蜜，
嗯，
他叫林夕，
嗯，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才华的一个男孩，然后呢他特别特别擅长给别人起外号，比如说以前我们年级主任是一数学老师，然后嘴呢比较大，然后有一天他进那个数学老师办公室，发现那数学老师一嘴可以吞三个包子他就给那个数学老师起名叫一嘴撒，你知道吗？
一嘴撒。
然后我们班班长呢就是长得比较黑，
嗯，
比较朴实，然后那个眼睛大大的那种感觉，就是圆寸，就是特圆那种，然后他就给人起一名，人家姓 X, 他就管人叫农咖，我就老农咖农咖的叫，但是我后来没想到就是我高三那年我就跟农咖我们俩好了就是因为农咖他从很早以前他就喜欢我，
嗯，
然后呢我俩家住的就不远，
嗯，
他每天他都会在那个岔路口等我一起骑车到学校，就是风雨无阻，
嗯，
然后有一天北京那风刮太大了，
嗯，
然后他在外面就是为了等我他都冻发烧了，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真诚最朴实的男孩子，
嗯，
然后当时就是流行发短信嘛，然后他每次给我发短信都发特别长一篇，就是，
嗯，
对我表达就是对我的好感，
嗯，
然后后来我当时也是确实是现在回想就是闲得无聊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跟他就是来这么一段，
嗯，
其实现在想想有点玩弄别人的感情，因为他当时真的对我付出了真心，然后包括我他知道后来我报了武大他就报了华科，
嗯，
他最后真考上了，
嗯，
他为了我去了武汉，但是他没有想到高考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就变了， 我把校服一脱，
你就
头发一烫，
嗯，你就
酒一喝，
你就走起来，
你 就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女人，
然后你就去 DQ 冰激凌，
什么邂逅什么深圳男孩什么之类，我就把他就是远远的抛之脑后。然后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俩都到了武汉，他那个时候觉得开学了，没准我们俩还能就复合嘛。然后我们俩就约在武大门口一吃米线的地方，
嗯，
然后特别沉默的吃了一顿，然后我说我对不起你，我说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喜欢你了，咱们俩分手吧。
嗯，当时他什么感觉的？
我觉得他就是整个戏路就是马景涛那种感觉，
嗯，
他就那种好像就是一个拳头就拍在桌子上还是怎么样，就我怎么能让我现在的女人从我心从我手中溜走。
我们将来可是熊咖夫妇。
后来我还跟林夕说，我说我跟东咖分手，他说我就知道你，你怎么能跟东咖好。但是这些都是玩笑话，我觉得我真的也是付出了真心，但他刚开始真的是因为无聊而在一起的，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了校内之后，我都大四快大学毕业了，他还给我发了一封站内信说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但是人家现在已经结婚生子，
嗯，
早就 move on 了，
祝福东咖。
祝福你，对，嗯，
祝福这位朋友，
祝福这位朋友。对，
其实就我们并没有就是想要怎么样，其实就跟大家回忆一下这些年少时的趣事。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以后会不会觉得我们是神经病，但是我们心中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
嗯，
只是
嗯，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之前真的是认真付出真心那段感情，所以到现在还会觉得记得这么深刻，
嗯，
对吧？
嗯
嗯。但是就是哎，最后吧，我最后再问这么一个问题吧，
嗯，
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想聊一件特别特别务实的一个事儿。
比如呢，
嗯，就是
我听到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害怕，
就快听众朋友想说你们俩还不够务实吗？
就是难道还不够把所有的肮脏的秘密
都讲出来吗？
对啊，
但是我就是想听你讲一件跟就是屎尿屁有关的事情。
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就是我想听一件就是那种 特别囧的事儿。
其实这件事情是跟你有关系的，
嗯，
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
嗯，
我要知道就是你的要求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就是有一年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当时你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去做，然后你就拜托我去drugstore 给你买一个剃刀干什么的我就不说了。然后就是然后当时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很累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肾功能不太好，平时没事儿，但是特别累的时候就容易有点憋不住尿那种，嗯，膀胱就有点变小。结果当时就特着急，我在 SOHO 的一个 drugstore， 忘了好像是什么 CVS， 我进去以后我就去找那个剃刀，然后使劲找我也找不着，我就觉得特别着急，然后终于找到了。当我拿起来的一刻我整个人就有点放松了，然后我就感觉有一股水就进入了。
真的吗？
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就我穿了一个很厚的那种带棉的那种黑丝袜，然后结果当时有一个很高的黑人小哥冲我走过来，还蛮帅的，然后我心里想说绝对要憋住，但是我心里又想到说不可能在这个区找到厕所，
嗯，
在这种既羞愧又压力大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那个尿就像洪水一样的泄出。
不是，你就站在
我就站在
那里
尿
了，你把那一泡全尿完了。
对。因为你就因为你，就我当时又憋不住了，我就跟你说了，我就累的时候我就憋不住，然后结果我就幸亏我穿了那个黑色的丝袜，
嗯，
就我还蛮想再找一下那个品牌，嗯，就是因为它能够承受住我一整包尿。
但是你的那个尿没有落到你的靴子里吗？就是
就落到我的靴子里了，
就最后就都沉沉的在你的脚上，就沉甸甸的走了回去。
我就也没有那么多了，
嗯，
就是当时可能因为太紧张，那个量也不是太大，
嗯，
然后当时我觉得那个黑人小哥看到我的时候我的眼神是绝望的，我其实我是真的下面有一股洪流飘过，然后我也没有告诉你，
嗯，
因为我
真的没有告诉
你，因为咱们当时住一间嘛，我就怕你嫌我那个靴子是尿靴。 靴子，但是咱们又没时间洗，我就只能磕巴磕巴，然后用湿巾擦的，第二天又继续
穿着那个尿靴子拍完了整个未来之家。
对，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
但我跟你说，你真的要感谢你这个裤袜，
嗯，
因为我干过一件跟你很像的事情。
比如呢？
我就今年在摩洛哥。我们拍那个广告嘛，然后当时跟那个四个英国男孩在一起，他们就非让我去冲浪，
嗯，
因为那个摩洛哥的海很冷，然后他们就给我租了一件 wet suit，
嗯，
就是那种叫防寒衣，
嗯，
你穿过防寒衣吗？
我没穿过，
对，它非常的厚，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穿上了，我就那个还是给我借的，就管一渔民借的。
嗯，
然后我就叭叭下水了，然后各种他说是你在两小时之内你学会我拍什么镜头，我叭叭拍，然后终于拍完了，我就想说，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拍完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尿尿，
嗯，
然后想说在海里那是尿就尿呗，没事儿呗。然后我就哗一大泡，你知道，特开心，我在海里我就尿了。
嗯，
然后我在海里面玩啊什么之类，我都觉得没什么事儿，因为那个你在海水里面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
是， 是， 是，
直到我上岸的时候。我发现这尿这一整泡尿全都被箍在了我的防寒衣里面，
就是
就垂在我的小腿呢，
所以你有了一个牵腿。
对，我就一步一步往岸上走，然后我就感觉我这小腿特重，
你就变成一个绿巨人。
对，我觉得特尴尬，我就一直这样往下顺，你知道吗？那，
嗯，
怎么顺也顺不下去，
太紧了，
因为太紧了，我就想把那个小腿的口给打开，然后想让那个流出来，流也流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Charlie 就走上来了，然后他是导演嘛，
嗯，
我说竹子，他说你特别特别好，前面有一个楼梯，然后你就顺着那个楼梯走上去，我 get 一个 low angle。
就是你的尿腿，
我就只能抬着我的尿腿，我也没法跟他说，就是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只能默默祈祷，最后就是不能用那个镜头。
嗯，最后用了吗？
最后没用，
嗯，
但还好就是没有用。
嗯，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还不是最囧的故事，我还要再给你讲一件，就这一件真的是，嗯，就是让我觉得挺羞愧的，而且有一个朋友，我是对不起他的。
难道还有比尿腿更加羞愧的事情吗？
真的有，就是我在伦敦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下班了，然后就开着车去听音乐会，去听古典音乐会，就是很高雅的一件事情。然后但那天好死不死就堵车，然后我开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伦敦的市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停车让你去上厕所。然后我当时就是刚开始还可以就是憋，还就是哼哼歌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听一听 hip hop，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脸都憋紫了。
嗯，
然后我的车又没有那个车膜，就是透明的，外面人都可以看到，我觉得我整个就是人就是咬牙切齿的那个样子。后来我就实在憋不住了，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的车后座上有我给原来我们家那只小狗 Audrey 买的那个尿毯子，就有因为有时候 Audrey 也会尿湿巾，然后可能在家里面的一个固定的地方会放一个那个尿毯子，然后我就把那个尿毯子给拿来了一张，我就一边开车一边铺在我的那个屁股底下。
嗯，
然后呢我就把裤子一脱，我就一边我就
一泡就尿在，
我就一边开车就一边都尿在那个尿毯子上了。然后最关键是
你这只
不是，你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意识到就是后面有那个尿毯子，我先拿的是我后座的一个围巾，然后我才拿了尿毯子。我在我的下体放了好多东西去，我那泡尿实在太大了，我就结结实实的就把那个尿毯子给尿完整了，然后又把那个围巾全部都尿湿了，我才把这泡尿尿完。然后尿完的时候我就到达音乐会的这个地下停车库了，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繁忙，有很多人都在停车，然后都在想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我
尿
湿了的围巾，还有这个狗的尿不湿的这个毯子。
然后呢，
然后我就故作镇定，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把我的裤子提起来，然后把他们两个人卷成一团，然后我当时还走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个垃
圾桶，
我就把它给扔了，然后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去参加了这个音乐会。然后直到我朋友后来就找他那条，我知道他特别特别喜欢他那条紫红色的围巾，就如果 Kelly 你在听，你那条丢了的紫红色围巾是因为被我尿了，所以我把它给扔了。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放到你道德感的那个里面去
吗？
你前面那些算什么？跟把人家的围巾尿了，还给人家
扔了，我真的
告诉人家。
不是，那你觉得我那个情况下，我是把他带回家给他洗了，让他接着带，还是扔了比较好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他干洗，然后也不告诉他。
你说你自己检讨一下你的道德感。所以说，其实我欠 Kelly 一条围巾，
嗯，
我会下次买给他的。
嗯，
反正这集我估计我不会再听了，
我也不想再听。就是大家听了以后就
笑一笑就算了
啊、
嗯，
就是为你们带来一些年终的欢乐吧。
嗯，对，
嗯，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电话连线时间吧。
好，没问题。
嗯。When the telephone rang,今天我们要打出的这个电话呢，这位听众他是一个男听友。
我们每次看到男听友的时候都莫名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居然
有男的听友。
对，真的，然后非常的珍惜。
嗯，
然后这个男听友呢，他说他是一个母胎单身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嗯，
然后好就没咋谈过恋爱。
嗯，
我们刚好寻思着咱们的这个听友里面也有好多母胎单身的女士，
嗯，
所以我们擅自决定哈，给他打打电话，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没准儿有什么合适的，你们自个儿可以联系着，对吧？
还有就是什么原因母胎单身啊？
咱们采访采访。
嗯
嗯。
喂。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我是一个就是音乐女团的一个女生，然后我是我们团的这个演唱担当。
你好，我是我们团的，我是我们团的那个舞蹈担当。
妈妈天哪！
你
好，他问我是不是沙，我
是
沙
溢 ，J 沙溢全体成员在这里跟你问好，我们是。J 沙溢，
天哪，真的是哦，史上最开心的一天！哇哦，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特别方便，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天哪，J 沙溢，天哪！
我们这个谎还要撒到什么时候
呀？不是，就收到你的这个来信也非常的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这个喷嚏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单身的小姐姐，刚好又看到你是一位88年单身的男性，我们都是88年嘛，我们同岁。
嗯，
天哪，真的，我先开始没有以为你同岁，就是你跟我同岁，因为现在很多vlogger， 然后博主都很年轻，你知道90后，然后一看，哦，天哪，竹子原来88年的，我就整个心花怒放了，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一个老的，然后就还挺活跃的，觉得自己没那么老，
是一个老婆在跳舞。
好啊，就是我觉得你把我们80后的这个状态活出了一个巅峰，包括寒假，你们俩真的是完美的生活，特别羡慕，特别好。
我觉得你可以先听一下我们之前的这期节目，再来，
你一定要听。我跟你说，这一期我们决定只拨打你这么一个电话，然后会在这周六播出
啊？真的吗？
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接在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之后。
尺度不限，就是特别开心，什么尺度都可以。
哎，能采访你一下，为什么那个一直都不谈恋爱吗？
嗯，就是觉得说的浅一点，就是太爱自己了。然后说的深一点嘛，就是可能害怕受伤害啊。
那有遇到过喜欢的人吗？
有啊，就是我的专长可能就是暗恋。我是暗恋这门学科的 doctor degree。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标准？
韩夏这样的。
韩夏可还没有结婚哦。
原来你喜欢沙呀、啊。
哎，你多跟人聊聊。
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电话是爱，电话是爱。
你亲耳听到这个嘎嘎的笑声，就整个人特别的，我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现在
为什么会有男生喜欢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奇怪的东西？
我跟你说，他的生命中就是等待着一个像你这样嘎嘎的女子进入，然后你们就可以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
竹子
傻，你愿意接受他的求婚吗？ 你为什么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因为我们听你说话就还蛮活泼的，然后也挺有自己的性格的，为什么不敢迈出最后的那一步呢？
嗯，也不知道，就是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迈出那一步，所以就慢慢的习惯了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一个人的状态也很好，可以自在的去旅行啊，去玩呐、啊，去看这个世界呀、啊。
请问你坐标哪里？
坐标 NK 025南京。
南京好地方。寒假要不要搬到南京去？
那其实我有报名参加这个竹子他周六的见面会，但是临时接到工作，周六又去不了北京，就很遗憾呢、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到南京？就是我们特别想看看本人，然后还有寒假，还有王佳怡，给你们搞个粉丝见面会。J 沙溢，
我们 J 沙溢出第一首单曲的时候，一定会去南京巡回演唱的。就我们会把这一首歌唱十遍，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南京的纯 K 开这个演唱会。
就是我是会长，后援会会长。谢谢。
好，南京分会分会长就是你。哎，最后啊，忘记问这位朋友怎么称呼你。
我是 S 吗？那我们是 S H E 少一个 H 对吗？
哦，他是 H，
是他 H 先生吗？你是 H，
嗯。
好，那就是这位 H 先生，然后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话来访，希望以后跟你有缘再聚，好吗？
当然，希望，好的，
好的，谢谢你，拜拜，
谢谢竹子，谢谢盘，拜拜，
拜拜。
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刚才跟 H 先生聊了这么多，然后感觉聊得很投缘，
就真的是看看我们以后我们的组合到底是不是能在 KTV 里面开一个我们的见面会。
就是现在目前南京分部已经在召唤我们了，
其他地方的小姐姐们你们在哪里？
关键就是我们第一支单曲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
我本来想以天堂为主题，就是我们到哪儿就是哪儿就是我们的
天
堂。
对，就可以 remix 一下腾格尔的天堂也许。
对，
对，
蛮好的，
可以。好，那我们就去创作咯，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拜。
相聚欢，别亦难，待到下期喷嚏时再相见。